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西夏兴起，宋仁宗初年，距离宋朝开国已经六七十年。在这几十年里面，宋朝政治安定，经济日渐繁荣。自从宋朝和契丹，即是辽国，缔结了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的外患威胁大为减轻。于是宋朝的执政者在内政方面安于现状，以为保守住旧制度就可以永保太平。于是官员只知办理眼前的事，缺乏远虑。在对外方面，就以财物利诱邻国和边疆民族，以为这样可以确保边境安宁。于是边防戒备松懈，而驻守在首都附近的禁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几十年来享受各种优待，作战能力低落，号令指挥并不齐一，军纪败坏。当然在未遇到严重的冲击之前，一般人未必能够察觉潜伏了危机，还以为是理所当然。只有极少人有先见之明提出警告，但是往往被大多数安于现状而且在保持现状之中得益的人所排斥。不过宋朝的政治军事危机并不会因为大部分人所持的乐观态度而停止出现。震撼宋朝的危机终于在宋仁宗宝元元年，即是公元1038年来临。当时宋朝西北方边疆的党项羌人叛变，割据称帝，建立西夏国，和宋朝对敌。党项羌人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和吐蕃人，即是西藏人的种族接近。唐朝以前分布在黄河上游的积石山、西倾山、岷山等山的山谷之中，唐朝中叶以后逐渐向东北方迁徙。到了唐朝晚期，主要分布在银、夏、须、右、靖等州一带，即是今日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宁夏交界地区。这里是黄土高原，适宜牧马放羊。唐朝任命党项羌人的酋长做州刺史，替唐朝守卫西北边疆。王朝之乱爆发，党项羌首领拓跋思恭率领部属协助唐朝平乱有功，于是受唐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成为唐朝西北方边疆的世袭藩镇。由五代至到宋初，李思恭的后人一直统治银州、夏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宋太宗初年，宋朝催促党项羌首领李继捧入朝，而且强迫李继捧献出银、夏等州。李继捧的堂兄弟李继迁不甘心亡国，起兵反叛，抗拒宋军接收银、夏等州，而且勾结北方的契丹人，准备同宋朝长期敌对。宋朝实行以夷制夷，重新任命李继捧做定难军节度使，同李继迁争夺银夏等五州。但是李继迁得到大部分党项羌酋长支持，不但只有力量阻止李继捧，而且多次入侵宋朝的夫州、延州、灵州、石州、环州、庆州一带。宋真宗初年，李继迁答应同宋朝讲和，向宋朝称臣，接受宋朝定难军节度使、夏州刺史的官职。自此之后，李继迁集中力量向西面扩展。党项羌的根据地以西是宋朝的灵州，灵州即是今日宁夏的灵武县，和宋朝本土分隔，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穿过六盘山，由庆州通往灵州。宋真宗咸平三年秋天，李继迁出兵截断山路，第二年八月亲自率领五万大军围攻灵州，杀死宋朝官员裴寂。 李继迁占领灵州之后，定都灵州，称为西平府，并且在灵州北方黄河西岸的平原之上兴建新城，称为兴州，后来改称为兴庆府，即是今日宁夏的省会银川市。李继迁定都西平府之后，继续领兵西征，攻打河西走廊。当时河西走廊是回鹘部落和吐蕃部落散布的地区，当时的回鹘人称为金州回鹘，一向向宋朝朝贡的。李继迁在攻打凉州，即是今日的武威市的时候，被回鹘吐蕃联军的箭射中，负伤返回西平府，伤势十分沉重，于是召集子侄部属，嘱咐后事。
各位酋长，各位将军，我李继迁南征北战二三十年，想不到我要死在吐蕃人的毒箭之下，我不会好的了。我死了之后，你们要尽力辅助我的仔得名啊。
请大王放心。
得名，
父王，
你仲年轻，我死了之后，你要听各位酋长的说话，不要一意孤行啊。
父王，我会的了。
各位，我们党项人本来是几个小部落，世代替中原天子守卫边疆，这几十年来得到各位同心合力南征北战，我们党项人征服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南有大宋，北有黑丹，西有回鹘吐蕃，我们被强敌环绕。得命，
父王，
你知唔知道点样应付啊？
点样应付？孩儿认为我哋党项人应该一方面攻伐弱国，扩充势力；另一方面，不妨向强国清晨进贡，保障我哋国家安宁。然后等待时机，再谋发展。
啱，讲得好啱。我就是太过急进，虚耗了很多兵力，唉，最后要死在吐蕃人手上。
父王，孩儿一定会替你报仇。
好，好啊，德明，你认为我们的邻国之中，哪些是强国，边啲系弱国呢？
父王，黑丹人兵强马壮，当然系强国啦。至于金州嘅回鹘同埋河西嘅吐蕃，都系分散嘅部落。如果父王唔系一时大意，遭佢哋暗算，一早就征服咗佢哋。
咁大宋呢？
大宋？孩儿睇嚟，大宋只是虚有大国之名，实在十分虚弱的。
不是，为父和宋人交手几十年，知道大宋的情况和我们是不同的。张袍，
大王，
你在大宋境内住过，你讲大宋的情况比德明知了。
是，大王。老臣张袍观察所得，中原人虽然不擅长骑马冲锋，但是他们擅长防守，而且他们的城墙又高又大，里面粮食充足，可以防守一年以上。 就算我哋党项骑兵能够攻陷两三座城，前面仲有几十座、几百座，我哋越深入就越危险。以黑丹人嘅力量，尚且唔可以消灭大宋，何况我哋只得十几二十万党项骑兵呢？
冇错。大宋虽然貌似虚弱，但是得明你不可以轻敌啊。
孩儿知道，那孩儿以后分别同大宋、黑丹修好，借黑丹的力量作为后援，借大宋的财物作为保养，然后征服河西的回鹘套凡，那我们党项疆人就可以称雄一方。
启禀大王，
嗯，
大王派去中原同大宋修好的使者已经翻咗嚟西平府了。
啊，翻咗嚟啦？
系啊，大王。
嗯，咁大宋皇帝系唔系答应同我国修好啊？
听闻大宋皇帝答应唔需要我哋退还灵州，而且册封大王你做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还准许开放关市和我国贸易。
哦，那就太好了。大宋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
大宋皇帝希望大王送子侄去汴京居住。
送子侄去汴京？
是。
这件事以前未有先例的吧，还是应该从长计议。咁宋帝仲有咩条件添啊？
大王，宋帝仲要求我哋每年贡献骏马、骆驼啊。宋帝答应每年赏赐大王一批丝绸茶叶。
哦，咁都可以。我国同大宋修好，似乎冇乜困难啊。
系啊，大王，自从先王归天之后。大王出兵臣服河西的回鹘套凡部落，又已经得到黑丹黑汗册封，今日又能够同大宋修好，我哋党项人建国立业的心愿终于可以达到了。
冇错，我哋能够建国立业，但系咁仲未够，我哋以后要世世代代永享太平。
皇帝又派人送了礼物来呀？
是啊，这十几年来大宋皇帝每年都送一大批丝绸茶叶来给我们的。
好漂亮啊！大王请过来看看，丝绸几漂亮，花样几特别啊，梗是今年汴京的新款式了。
是吧，的确不错吧。还有这些金银首饰真是做得好精致啊。
大王啊，赏赐多几件给我啊。
好好好，大家都有份啊。
远浩啊，你都过来看看啦。
我不看。
你不看？
唉，大宋的礼物人人都想开下眼界的啦，为什么你不看啊？
我哋系党项人，唔稀罕大宋嘅礼物。
吓，唔稀罕大宋嘅礼物？
大宋嘅礼物？元豪，你讲俾父王听，点解啊？
父王，呢啲丝绸首饰系我哋党项人向宋朝皇帝俯首称臣换翻嚟，我哋唔应该为咗着呢啲丝绸，为咗戴呢啲首饰，就向宋人称臣屈服嘅。
不过，元浩，我哋党项人喺呢二三十年来能够改善生活，我哋族人日渐富裕，都系宋朝皇帝嘅恩惠嚟嘅噃。
我哋党项人向来食嘅系羊肉，饮嘅系羊奶，着嘅系羊皮羊毛，我哋嘅祖先世世代代都系咁噶啦，我哋何必稀罕呢啲嘢呢？
我哋嘅边境二三十年来安宁无事，就系全靠呢啲丝绸首饰噶啦。我哋嘅族人既然能够生活富裕，咁又何必同宋朝敌对，令到筋疲力尽呢？
父王唔系咁讲啊，我哋养精蓄锐，就是为了要同宋人争一日之长短。宋人可以称王称帝，我哋党项人如果实力雄厚，何尝唔可以称王称帝呢？
元豪，你讲得啱，你是我哋党项人的好子孙，他日你继承皇位之后，一定能够令到我哋族人强大兴盛嘅。
党项羌人首领李德明在宋仁宗明道元年，即是公元1032年年底病死，当时是51岁。他的仔李元昊继位，李元昊当时只有23岁。宋朝按照惯例封李元昊做太师、侍中、定难军节度使、下银、睢、右正等五州观察使、西平王，赐姓赵。元昊亦都照例接受。李元昊为人雄才大略，史书记载他通晓梵汉语言，信奉佛教，年轻的时候已经率领士兵攻打河西走廊一带的金州回鹘部落，替父亲李德明平定河西走廊一带。他自小已经不甘心居于宋辽之下，立志要令党项羌人强大兴盛。他继承皇位之后，以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所建立的基业作为基础，开始发展成为强大的西夏国。他继位之后没多久，经常和亲信的酋长、大臣讨论和策划，务求将党项人的国家发扬光大。
各位酋长，自从姑继承皇位以来，时时刻刻都希望能够令到我哋党项族人强大兴盛，有朝一日能够同宋辽两国争一日之长短。各位有咩策略，不妨提出啊！
微臣野利人荣，启禀大王。如果大王希望我哋党项族人发扬光大，微臣认为最重要是不再做宋辽两国的附庸。
啊，不做宋辽两国的附庸？
嗯，
那姑可以立刻停止向宋辽进贡啊？
微臣不是这样的意思。
嗯，啊，那人荣你的意思是怎样呢？
大王，这100多年来，我们党项族人一向以中原的附庸自居，我们的族人以仿效汉人为荣，以保持祖宗习俗为耻，市民咁又点可以同宋人争一日之长短呢？
嗯，冇错， 我哋要恢复旧习俗，从今之后，党项族人禁止穿着汉人服饰，禁止用汉人姓名，姓李姓赵都是中原皇帝的赐姓，故以后废除汉姓，皇族改称魏明氏，咁可以啦啩？
大王，我哋西平国嘅礼仪制度都系仿效中原嘅藩镇，藩镇嘅礼制又点可以弘扬国威呢？
系吧，仁荣，你的确讲得啱，我哋必须创立大国嘅礼制，但系要创立各种礼制唔系轻易噃。
大王，创立礼制首先是要定国号、立官制，我们必须按照党项族人的习俗，参详宋辽两国的制度，设立省、部、县、司等衙门，统理日常事务。
可惜党项族人很少识字，设立官制也都没办法办理公事。
不要紧，大王可以命令有学识的人创立文字，借用汉人文字的笔画记录党项人的语言，然后在都城设立学校，挑选聪明的子弟学习党项字，这样只需要几年时间就有人才可用呢。
但是我们国内有不少汉人，我们怎样处置呢？
我们不妨借助汉人替我们改革礼制添，大王仲可以礼聘一些宋朝的读书人来到做我们的客卿，这样对我们更有帮助。
没错，我们党项族人要跟宋辽争持，必须先由改革礼制开始。
在改革完成之前，大王不妨继续向两国朝贡，顺便探听下两国的虚实，这对我们更加有利。
李元昊在大臣野利仁荣等人辅助之下，开始改革各种政治制度，创立文字，兴办教育，栽培人才，改革军队编制。后来又听从一个投奔李元昊的宋朝文士张元的计策，认为宋朝年号明道的明字和元昊父亲李德明的明字相同，于是改年号为显道，又将国号改为大夏。宋朝的执政者竟然察觉不到元昊有叛变的野心，不懂得加以制止。自此之后，大夏国以独立国自居。到了宋仁宗宝元元年，即是公元1038年农历十月，李元昊自称大夏皇帝。由于大夏国位于宋辽两国以西，所以又称为西夏。宋朝下令削除李元昊一切官爵。两年之后，元昊出兵进攻宋朝的延州，即是今日陕西省北部的延安市。宋朝边防虚弱，夏兵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大败宋将刘平，未够一年又在好水川大败宋人，无几耐再在定川寨重创宋兵。宋朝连续三次大败，举国震惊，然后又享受升平盛世的美梦之中惊醒了。